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成熟的灵命，也就是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做基督徒都要追求灵命的成熟和丰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1篇。这里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一篇的诗篇很短，在诗篇当中是最短的诗篇之一。虽然它很短，却显示出诗人大卫他那成熟的灵命。虽然这首诗只有短短的三节，却让我们看到大卫他那丰盛的生命，值得我们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首诗篇看大卫的灵命是成熟的呢？他灵命成熟的标记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清楚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叫做上行之诗。我们看到前面是说大卫的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上行走一边唱诵的诗歌。当年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要到圣殿来朝圣，来敬拜神，他们就必须要往上走，因为圣殿呢是建造在一座小山上，通往这个圣殿的路啊，是一层一层的阶梯，那么他们就拾阶而上，口里呢高声唱着赞美的诗歌，这种边走边唱的诗歌就叫做上行之诗，或者是叫登阶之诗。诗篇从120篇到134篇都是上行之诗，一共是有15首，其中有好几首是大卫所写的，131篇呢就是其中之一。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的渴慕，他的心完全的向着神，那么他的眼目完全的定睛在神的身上。因此呢，大卫他就有3个宝贵的属灵的看见。第一节，大卫他首先看到的是神的崇高，所以他说耶和华啊，你是何等的崇高，所以我在你的面前我的心不狂傲，不敢狂傲。他看到了神的伟大，所以他说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的眼不敢高大。他看到了神的全能，所以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在第二节里边呢，大卫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神的爱，所以他说主啊，我的心在你的爱里边可以平稳安静，你的爱使我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在第三节里边呢，大卫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了神的信实，所以他向以色列发出呼吁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你当把你的希望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你当依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大卫这3个宝贵的属灵的看见呢，刚好就显明了大卫他灵命成熟的3个标记。当他看到神的崇高的时候，他就能够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当他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他才可以真正的平稳安静。为什么他可以平静安稳呢？是因为他经过了属灵的 断奶。第三点，当他看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他就对耶和华神说：神啊，我对你就有绝对的仰望。今天呢，我们就从大卫的生命经历来看这三个成熟的属灵的标记：真实的谦卑、属灵的断奶，以及他对神绝对的仰望。那第一点，我们来看真实的谦卑。谦卑可以说是一个人灵命成熟的标记。相反的，我们看到狂妄、骄傲，却是显明出一个人他的无知或者是属灵的幼稚。大卫在这首诗一开始就在神面前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弟兄姊妹，你可以感受到大卫他有多么的谦卑吗？你要想感受大卫的谦卑，你必须要先了解大卫他的出身和他的成长背景。你必须要知道大卫他是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篇的。根据撒母耳记的记载啊，大卫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七个高大帅气的哥哥，所以在他父亲、在他兄长的眼目中啊，他很不起眼，他很不被看好，以至于当先知撒母耳到他家里边来物色君王之才的时候，他父亲耶西都没有把大卫召回来，因为大卫呢，当时他是正在野地里面牧羊。是的，大卫在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孩子，是一个牧羊童。你想大卫是在那个时候写这篇诗歌的吗？不是的，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早已经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他早已经成为以色列家喻户晓的一个大英雄。而且大卫他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并且把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周围的仇敌都平定了之后，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不是王宫里边的一个卫兵或者是一个杂役，而是一位坐在宝座上边的君王。如果一个人在穷途潦倒的时候写这样的诗歌，说：“哦，我不狂傲，或者是我不高大，我也不敢做这个，我也不敢做那个。”我们不会说他谦卑，是不是？因为他原本没有什么可狂傲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是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经历了无数次的胜利之后，他仍然可以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就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得到的了。因此你可以想象大卫的谦卑是一种什么样的谦卑。当我们今天思考什么是谦卑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给谦卑下一个神学上的定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谦卑都有不同的认知。今天呢，我在这里问什么是真实谦卑的时候，是要借着诗篇131篇来看大卫的谦卑，并且呢，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那么更以至于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从这三节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大卫的谦卑是一种真正的谦卑。既然说到真谦卑，那一定会有假谦卑，是吧？有假谦卑。那么假谦卑跟真谦卑的差别是在哪里呢？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啊，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才可能在人面前显示出那种真正的谦卑。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呢，行事为人很低调，或者看到一个人他对人很客套，或者看到一个人动不动见到人动不动就点头哈腰，就误以为这就叫谦卑。甚至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个人的自卑也看成他很谦卑啊。最让我们混淆不清的是，谦卑这两个字常常还和骄傲连在一起。很多人呢，他是用谦卑来包装他里边的 骄傲，也有很多人呢用外边的骄傲呢来掩饰他心里边的自卑。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心真是好复杂，是不是真的好复杂啊？就像圣经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是的，没有人能够识透，只有谁能够识透？只有神能够识透。所以说，只有在神面前的谦卑，那才叫真正的谦卑。只有这样的谦卑，才能够在人的面前站得住脚。因此我们可以说啊，大卫的谦卑是真实的谦卑。但是我们要认识大卫的谦卑，就必须要从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要找到三个字。这三个字呢，是认识大卫谦卑的关键。是哪三个字呢？第一个字就是我的心不狂傲，这句话里边的心，大卫的心。第二个字就是我的眼不高大，这句话里边的眼，是大卫的眼。第三个字呢，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句话里面的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心、眼、行这三个字，这是大卫真正谦卑的关键。这三个字呢，就说明了三件事情。那么第一个就说心，这就说明了大卫的想法啊；眼就说明了大卫的看法；行就说明了大卫的做法。那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谦卑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的谦卑，不是一个表面的谦卑。一个真正的谦卑，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这个谦卑会影响到他的心，会影响到他的想法。一个真正谦卑的人，那么这个谦卑呢，可以影响到他的眼，会影响到他对事情的看法。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的谦卑会影响到他的行为，会影响他做事情的这个做法。大卫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大卫他这首诗，他是以什么为开始的？他说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卫他首先看到的是神，他凡事都是以神来作为他的优先次序，他一切的想法都是以神为依据，所以他的谦卑呢就影响了他的想法。他的谦卑呢影响了他的看法。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自己在神面前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所以他才说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他的谦卑呢也影响了他的做法。他一生许多的作为，特别是面对扫罗王对他追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旧约撒母耳记里边我们看到，当大卫打死这个以色列的仇敌巨人哥利亚之后，受到举国百姓的欢呼和拥戴，他从战场上凯旋回来的时候，人们载歌载舞，高呼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本来是大卫一个这个人生中的一个荣耀之日哈，但是没想到竟成为他祸患的开始。那么因着这一件事情啊，可以说是犯了一个大忌，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中所说的是什么？功高震主，或者是功高盖主啊。当扫罗他发现百姓们对大卫的呼声竟然高过他的时候，当他看到百姓对大卫的推崇比对他的推崇更厉害的时候，从那天起扫罗他就是开始眼红，就心生嫉妒，以至于他要千方百计的除掉大卫。所以呢，大卫他就经历了差不多有10年之久的亡命生涯啊。那他就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有很多次他的生命都在危险之中了，差点没有被扫罗给干掉。但是至少有2次扫罗落在大卫的手里， 大卫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扫罗的性命，甚至大卫身旁的那些将领们都鼓动大卫说，哎呀，我们就把他杀了算了，是吧，永除后患，一了百了。但是你知道大卫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撒母耳记这个撒母耳记上26:11，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不管怎么样，扫罗毕竟是撒母耳先知高立他做的君王。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是感到大卫这个人是不是很傻，落在你手里的轻而易举就可以杀了他，他不干。那么还是你对他，就是大卫他对神的敬畏和谦卑，你所感动呢？坦白地讲，我的感受不只是感动，而且我甚至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感到有点羞愧。因为我想啊，如果扫罗是天天追杀我的这么一个死对头啊，如果有机会落到我的手里面，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让他死在我的刀下，是吧？他追杀我，追杀的是那么的穷凶极恶。那么现在他落在我手里，我至少要打断他一条狗腿吧，是吧？我至少不能让他全身而退。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的那种的敬畏和谦卑。这敬畏和谦卑就影响了他的想法、看法和做法，因为他知道他心里的任何的意念，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在耶和华神的鉴察之下的，都是在耶和华的眼目面前的，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神啊。大卫的敬畏和谦卑之心呢，也影响了他的看法。当扫罗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他看扫罗不是仇敌，他看扫罗不是对手，他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样的敬畏和谦卑之心就影响了他的做法，所以就在那种轻而易举可以取扫罗性命的时候，他说，我万不可伸手，不敢伸手害他，是吧？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敬畏和谦卑，那这样的敬畏和谦卑有没有影响到你我的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眼，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行为，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像扫罗这样的人，在你的公司、在教会，或者是在你生活圈子里边，有没有像扫罗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测验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也许他不会追杀你，可是他的舌头像剑一样，像刀一样，他的冷漠真是，他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让你非常的受不了。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即便有些是称为基督徒的人，也有些是令你很厌恶的，令你看得不顺眼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让你忍无可忍，以致到了一个地步，你蛮想就跟他一刀两断，拒绝再跟他有任何的往来。那么你会怎么样看待你身边的那个扫罗呢？你怎么想他呢？你怎么看他呢？你会对他怎么样行呢？你是否会想，他也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呢？啊，你是不是也会看到我们教会中的，即便让你不顺眼、你看不惯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同样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弟兄或姊妹呢？如果你能够有足够的谦卑想到这些的话，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像大卫，像大卫那样的谦卑。那么因为在圣经里边，在这段这个诗篇里边，让我们看到了大卫的谦卑，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 那么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大卫的谦卑，我们要还要看到大卫他谦卑的秘诀。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的谦卑呢？是不是因为大卫他非常的认识神？是的，但是不止如此，大卫他之所以谦卑的关键是什么？大卫啊，他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大卫他很清楚自己在人的面前他是个君王，但是在神面前他不是。他在人的面前可以高高在上，但是在神面前的地位他看的是很卑微。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清楚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是否看到你在人面前你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你可能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在神面前实际上你可能只是一个穷光蛋。我们呢，常常以为我们好像是拥有了一切，但是你要想到的是，你在神面前不过就是灰尘一样。大卫之所以他非常的谦卑，是因为他看到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这个地位呢，使他就看到，是吧？他没有让他在地上的这个地位，没有让他所拥有的是许多的成就来改变他里边的那个人。弟兄姊妹，也许你很成功，也许你拥有的很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像大卫那样的谦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有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所以这一切好像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作为什么自我膨胀，啊，自吹自擂，啊，甚至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纵使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的一个大先知，他在神面前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仆人而已。大卫他之所以很谦卑的另外一个的秘诀，他就是看到啊，我们看到大卫，他始终是保持着一颗心，这颗心呢，就是他那颗牧童的心，他那颗这个仆人的心。当他放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当他成为君王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他都说我是神的仆人，这个地位永远都不会改变。无论在地上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我们看到大卫他即便是做了君王，他仍然可以唱一首歌，就是我们也常常唱的，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耶和华坐着为王。当他牧羊的时候，他可以说耶和华坐着为王；当他被追杀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说耶和华坐着为王。那么即便后来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唱耶和华坐着为王，因为他从来没有让他所有的成就来改变他对神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唱耶和华坐着为王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够活出耶和华坐着为王呢？你所拥有的一切曾经让你感到很骄傲吗？你曾经因为你的财富而感到骄傲吗？你曾经为你拥有的高学历、拥有的社会地位那么高而感到骄傲吗？如果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的看看大卫。如果我们为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点就感到不可一世的话，你需要好好的看看大卫。大卫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过去，他有一个非常辉煌的历史，但是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个大英雄，因为他的眼目只看到塑造这个英雄背后的那一位，是 耶和华神。如果一个以色列的君王都可以这样说，我的眼不高大，你想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可以这个自以为是呢，可以沾沾自喜呢？如果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都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不敢行，那么你我有什么理由可以任意妄为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理由，那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们属灵的无知，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幼稚。所以说走向灵命成熟的第一个标记就是真实的谦卑。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标记，就是属灵的断奶。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吗？要理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必须要想到母亲给婴孩喂奶的那个情景。这个是在过去那个时候都是母奶哈，不是这个现在我们用奶瓶子给孩子冲奶粉那种喂奶的情形。所有的人在婴孩的时候啊，都经历过断奶的过程，尽管人都对那个是没有记忆，是吧？所有的人呢，实际都是的。但是我们看到做母亲的对孩子断奶的过程，一定都是记忆犹新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断奶是一种挣扎、痛苦的过程，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孩子都是一样，只不过孩子不记得啊。虽然如此，断奶却是一个人成长和成熟的必经之路。在这里，大卫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我的生命在耶和华神手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关键字，在这里。大卫他不是在讲，他说我好像一个正在断奶的孩子，或者说我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而是说我像断过奶的孩子。过去我老看不懂这句话，为什么说断过奶的孩子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他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母亲的奶。但是他那个时候还不会体会母亲的爱，也就是说一个还在母亲怀中的吃奶的小 baby， 他还不懂得母亲的爱，他所要的就是什么？母亲给他肉体上的饱足，饿了反正就哭，是吧？他要的是饱足，感受不到母亲的爱。诗人大卫呢，他在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就如同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中的是那样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明白这种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这种关系就是说，我所求的，我肉体的需要可以被拒绝，可以被拒绝。你所求的东西，你可以接受被拒绝，那就表示什么？你是一个断过奶的。因为母亲拒绝孩子喝奶，但是母亲并没有拒绝给他爱。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平静安稳在母亲的怀中啊，就表示说你不是只是要神给你东西，而是你真正深深地体会到神的爱。弟兄姊妹，大卫他形容他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就是说他曾经被神拒绝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被拒绝，就是说他在晚年的时候有个心愿，他要为耶和华建殿，但是耶和华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情，但耶和华不准许他做，说你不可以建殿。虽然这是他老了的时候一个心愿，但是神却不允许他这样做。被拒绝的大卫呢， 他的心在神面前仍然是平稳安静。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儿子刚刚出生不久就生了病，那是一种致死的病。大卫呢就在耶和华神面前祈求，但是耶和华神呢最后还是把他孩子给取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卫呢他没有得到向神所求的，但是呢他仍然能够做到平静安稳啊。那么这就是属灵的断奶，这就是经过了那种的断奶。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属灵的追求上都需要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们呢要从物质的追求中断奶，那么我们也要从自我的欲望中断奶，我们呢也要容让就是说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被上帝所拒绝。因为我们相信神如果拒绝我们所求的某一个需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啊，让我们成熟，也让我们有更宝贵的属灵的经历。那我们在商场，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啊，我们就看到小孩子跟着母亲在逛街，孩子对母亲常常说要这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也许是糖果，也许是饼干，也许是其他一些什么垃圾食物，哈哈。但是有时候呢，当母亲对小孩子说 no 的时候，孩子就在那里跺脚撒泼打滚啊，有这样的啊，这就是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断奶的这种的表现。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向神求过什么？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所求的神统统的都要给你吗？我们必须要成长，那不应该再成为肉体的奴隶，必须要成为我们肉体的主人。我们就算是被神拒绝，但是我们的心里边仍然平稳安静，这是第二个属灵的标记。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标记吗？你还是在那里继续在挣扎呢？如果你还是经常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神没有应允你，那你就在那里挣扎难过，心里边就乱了，就起波澜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实在是需要继续的在属灵的道路上追求。那么第三点呢，是绝对的仰望，这是第三个标记，就对神绝对的仰望。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当大卫要结束这首诗篇的时候，他向以色列国，向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包括他自己，他宣告说，你当仰望耶和华，这是一种绝对的仰望。既然说到绝对的仰望了，那就是一定要还有相对的仰望。这两种仰望有什么不同呢？那简单的说，绝对的仰望就是单单的仰望耶和华，就如一首诗所唱的那样说，我的盼望在乎耶和华。相对的仰望呢，就是仰望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东西。比如说，我仰望耶和华的保护，我仰望耶和华的供应，我仰望耶和华的拯救，我仰望耶和华的医治，这些都是相对的仰望，而不是单单的仰望耶和华神。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否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举个例子说，有一个父亲，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常年在外地打工啊。那么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才能够回家和妻子儿女团聚。儿女妻子呢，常常都是非常的高兴，拥上来拥抱他啊，对他说：“爸爸啊，真是很感谢你啊，你为了这个工作是那么的辛苦，是为了养家，是为了让我们长大哈、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我们爱你。”那像这样的，这是绝对的仰望。因为孩子们他不要别的，只要父亲能够回家就可以了，能够和他们同在，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什么叫做相对的仰望呢？那就是父亲回来之后啊，孩子们一拥而上去抢父亲的香包，是吧？然后就在那块这个迫不及待打开翻找，看看有什么，里边有什么玩具啊，有什么饼干啊，也有什么糖果，有什么礼物啊。那么这就叫做相对的仰望。虽然同样都是希望爸爸能够回家，可是这个希望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弟兄 兄姊妹，你明白吗？也就是我们对什么，对神的仰望是什么样的仰望呢？如果我们是绝对的仰望，那么我们的灵命就是成熟的。如果你的仰望只是一些相对的仰望，那么你就需要继续的走向灵命的成熟。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耶和华的保护，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过去差不多2000年来，据统计啊，差不多有4000万的人追随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了基督信仰的缘故为主殉道被杀。那么这些人如果他们仰望的不是神，而只是神的保佑，那么他们一定是会很失望的，因为他最后他们是殉道了。如果你仰望的是神的供应，那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大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有多少神的仆人呢？他们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啊，他们常年是在外面奔波，以至于他们的儿女们可能在很长时间几个月吃不到一片肉。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仰望的不是耶和华神本身，而是只是仰望耶和华的供应，你想他们会不会变得是得了忧郁症呢？是吧？那如果你仰望的不是耶和华，你仰望的是这个耶和华的拯救，不是仰望耶和华本身，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新约里边最伟大的圣徒使徒保罗啊，他后来呢，我们看到他还是死在监狱里的，是吧？那么神并没有在最后的时候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但是呢，他仰望的是耶和华，他顺服神的安排，他知道神给他安排是最好的，他有将来的盼望，得到那个公义的冠冕。如果他仰望的是仅仅是拯救的话，那这个结局肯定会让他崩溃。如果我们仰望的是耶和华医治，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是常常祷告恳求耶和华神医治，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教会在2年前，大家还记得，就是说这个得了癌症的那个 Margaret 姊妹，她罹患癌症之后，我们大家也都为她祷告求主医治，她也是医治这样的祷告，而且有曾经有一度身体都很好了，但最后呢，她还是这个神没有医治她。如果她仰望的只仅是得医治，而不是耶和华神，那么到了最后，那么她是不是信仰就破产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所仰望的，他仰望的是神，他接受神对他最后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平静的料理自己的后事，是吧？以至于甚至整个的追思礼拜的程序是他自己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得到了他所仰望的，最后呢，他安息在主的怀抱中。如果他仅仅纯粹是为了医治，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是吧？如果这些年来我们就是仰望神要医治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完全健康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早就破产了啊！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所仰望的是耶和华神，我们相信神所取走的他必定会用更好的来代替。而弟兄姊妹，亲爱弟兄姊妹，就是说在20世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陶树，有些人读过他的书的 Tozer， 他是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做《The Pursuit of God》，翻译成中文的这本书叫《追随基督》。那么这本书呢，影响了，或者说也正在影响着许多的基督徒。陶树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基督必须是教会唯一的吸引，否则教会将失去它的吸引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无可否认，这句话是说出了末世时代的教会令我们感到很忧心的一个事实，就是基督不完全是教会唯一的吸引了。我们看到在许多的教会里边还有许多其他的基督以外的东西用这些来吸引人的。我们看到有许多眼花缭乱的节目，有许多热热闹闹的活动， 教会里边有很好的硬体设施，有流行音乐等等等等，啊，都可以吸引人。但是在这里我要说，啊，不管你曾经被什么东西所吸引，但至终呢，你必须要被耶稣基督所吸引。否则的话，你以为教会失去吸引力和你没有关系吗？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基督对你已经是没有了吸引力。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曾经跟随他，有些人呢是看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些人是看他吃饼得饱，但是后来当人们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他们就掉头离开了耶稣，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被什么东西所吸引？我们是不是被耶稣基督所吸引？所以这个大卫在最后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那么这句话读英文的意思就更清楚，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希望放在耶和华的身上，啊，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当信靠耶和华，啊，那么这是我们追求灵命成熟的这一个标记之一。最后让我们来再总结一下这个三个标记对你我意味着什么。第一个标记是谦卑，说起来是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心永远不会谦卑，除非你认识自己的本质，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本质不过是尘土，是神从我们从粪堆中把我们从粪堆中救拔出来的。你今天在人的面前可能你是个好人，是个善人，甚至是一个伟人，但是在神面前你我永远都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第二个生命成熟的标记是心里能够平稳安静，你必须要经过属灵的断奶，但是我们要记得你的心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平稳安静，除非你生命的焦点是对的。你生命的焦点如果你竟放在那些不安稳的事情上面，你的心怎么能够平稳安静呢？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就投资在这个股票上市场上面，那股票本来就是这个不稳定的，你怎么能够稳定呢？是吧？如果你把你的心整日都放在你这个血压血糖上面，这血压血糖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你的心怎么能平稳安定？是不是？那么今天经文就说得很清楚，你的心永远都不可能平稳安静，除非你发现你生命中的那一位不是你自己，而是主耶稣。第三个灵命成熟的标记是我们必须要绝对的仰望，可是你永远不懂得真正的仰望，除非你相信神过于相信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都相信你自己经验，相信你自己的判断，相信你自己能力，你觉得比神还厉害，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都不会交托，你永远都不知道仰望，你永远都不懂得信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了这三个除非，除非在我们生命中有这三个除非，是吧？那否则到我们生命很难成熟，很难成熟。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追求属灵灵命成熟的道路的话，那么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祷告说，主啊，我真愿意，我愿意让你像塑造大卫那样来塑造我，让我的生命像大卫的生命那样的丰盛，让我能够像大卫那样有成熟的灵命。好，今天和弟兄姊妹就分享到这里，时间长了一点，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因为今天你把大卫的这个上心之诗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中来领受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愿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弟兄姊妹的内心，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这样也能够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使得我们生命灵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你所喜悦的大卫的那样的人。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